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的第242期。这一期呢，讲一讲这个苹果公司开发麦金塔电脑的故事，就是 Mac 电脑的故事。在苹果公司的历史上呢，有两台电脑是开创了苹果吧，一个是苹果一，另一个是苹果二。这两台电脑取得巨大成功以后，然后苹果公司呢就在1980年上市了。对于乔布斯来说呢，在取得了巨大的名声和财富以后，他当然还是有一点点遗憾，因为这两台电脑就是 Apple 1和 Apple 2的主导者都是沃兹，和乔布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此呢大家对他的尊重没有说像对沃兹那么大，但乔布斯是非常非常在乎这件事情的。据说呢，苹果公司要排员工的号码，大家认为是谁是一号嘛，就是沃兹嘛，乔布斯就非常的生气，说如果他是一号的话，我就是零号，因为他一定要排在沃兹前面。所以呢，乔布斯就想领导一个项目。最初呢，他要领导的是 Lisa 那个团队，就是他女儿，以他女儿命名的那个电脑团队。他有个私生女，后来他不管是吧，那个小女儿叫 Lisa， 他加入的是这个团队，但是呢只待了不久。董事会呢就觉得，哎，这哥们实在是什么都不懂是吧， Lisa 团队就不让他玩了，然后呢就把他排挤出来了。因为苹果一、苹果二还有 Lisa 团队，这是三个最主要的，当然你想去插入到苹果一和苹果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沃兹的地盘，他还插不进去。后来呢他就盯上了另外一个小团队，公司内部的叫 Mac 团队。这个 Mac 团队的最初的领导呢并不是乔布斯哈，而是叫 Jeff Reske。 这个哥们是1978年的时候加入苹果公司的，他是一个音乐老师哈，在大学里当音乐老师，最初啊写书非常的厉害。他最初加入苹果公司之后啊，他是领导的是出版部门，就是像微软现在不是也有出版社嘛是吧，然后苹果公司那时候也有出版社。他在1976年在加入苹果之前，他就给这个 Apple 2然后写了这个 Basic 编程手册，也算是比较厉害的。他是这个人呢就是 Jeff Reske 呢是比较早加入苹果公司的，他的员工的编号是31号。他在出版部门就待了一年，然后他就招聘了四个人开始整这个 Mac 电脑。他可能是编程界第一个关注用户界面的人，这个人写书啊就特别厉害是吧，他写了 The Human Interface， 就是人类什么交互系统嘛 Interface 嘛哈，界面这个书然后来阐述一下电脑的用户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时大家都不关注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出了书。而且呢他还特别的能说，就到处说呢这个他也喜欢 Apple 电脑，虽然是个好电脑，但是这个用户界面是不太好的，还有改进的空间。当时呢乔布斯是在哪里，在 Lisa 团队是吧，非常瞧不上他的理念，因为他当时领导的是 Lisa， 而 Lisa 电脑呢是就是下一步要在苹果内部取代 Apple 2的一个就是下一代主机是吧。但是呢这个苹果内部并不是乔布斯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呢就允许这个 Jeff Reske 组建了一个非常非常小规模的团队进行一些研发嘛。然后 Jeff Reske 这个团队呢是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争气啊，不是生气啊，很快就基于 Apple 2的外设卡然后做出了 Mac 电脑的原型，就是呢已经具备了 Jeff Reske 的想法，比如说他使用摩托罗拉 68091 这个处理器，还使用 64K 内存，还有一个256×256就是像素的一个显示器，还能显示图片。然后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五个人的团队搞出来的，其中居功至伟的除了这个 Jeff Reske 的，还有一个叫做Bruce Smith， 他写了一个图像显示程序，就是说呢我能够在显示器上显示一下这个迪士尼整个的卡通形象，据说是显示的唐老鸭，这个据说啊，书上是说的显示唐老鸭。当时呢 Apple 就是说 Apple 2的话只能显示192×192，但是这个 Mac 呢已经显示256×256，因此呢它这个256×192不是多了一些像素嘛，就在这些多出的像素上，这个史密斯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是吧，叫 Harold Smith。但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因此呢这个 Mac 五人团队这个光就太亮了，然后呢也让这个乔布斯的 Lisa 团队，当时Lisa 团队特别的人特别多，就是大概有数百人，可能在300人到500人之间嘛。这个 Lisa 团队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进展， 然后你这个 Mac 团队突然这么发光了，然后乔布斯就发现了这个主意，你发光了他肯定就发现了这个主意嘛。乔布斯在这方面是轻车熟路的，他就想把这个抢过来嘛，他就面无表情嘛，他就不停地跟这个 Jeff Reske 冲突，最后终于有一天他面无表情地走到 Mac 团队这个 Jeff Reske 面前，就告诉他你被解雇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因当然有很多，他就是想抢这个项目。原因就是 Jobs 呢说我要把这个 Mac 项目改名为 Bicycle， 这让这个 Jeff Reske 感到十分愤怒嘛，说你我的项目你干嘛要给我改个名字嘛。随后呢乔布斯说我要让 Mac 加入鼠标，而且呢要用那个鼠标是像 Auto 电脑那样的，要三键鼠标，苹果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键是吧。然后这个 Jeff Reske 也不同意，说我这个Jeff Reske 说呢，我这个苹果电脑是吧，肯定不可能是三个键是吧，顶多只能有一个键。于是呢两个人就不停的冲突，最后呢 Jeff Reske 肯定被赶走了嘛，然后乔布斯就开始全面负责这个Mac 团队，这个 Mac 团队是吧。这件事情说起来的话，对没有参加工作比如说你是学生，没有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可能就不太容易，但是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比如说受过什么铁拳的是吧，受过职场铁拳的就知道了哈，在工作中啊，在公司之中你抢功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那种又老实又不肯表达，而且性格还比较懦弱，说点好听的就是说你比较安静是吧，受气的肯定就是你，好像是这个你高考是吧被人顶替了，然后你自己性格又不火爆，那受气的肯定就是你嘛。像 Jeff Reske 那个样子的话，他是他先做这个 Mac 项目，最初的两年这个乔布斯呢，因为他在 Lisa 团队，他就不停的嘲笑 Mac 项目狗屎一样的项目，结果呢一旦发现这个 Mac 竟然可以显示图片，然后乔布斯呢就开始来摘桃子嘛。说实在的就是说，你显然相比于这个乔布斯的话，这个 Jeff Reske 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一类，替他上大学的是吧。说实在的，这个让老实人吃亏啊是这个社会上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呢 Jeff Reske 还算是没有沉默吧，他就写了4页信纸，就是写邮件诉苦嘛，就给这个其中的一个董事会的人写信，就是诉苦来控诉这个乔布斯。其中呢他就写这个乔布斯啊经常错过会议，而且呢还不信任别人，还要经常打断别人的说话，而且也不遵守承诺，反正没什么好话嘛。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说把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么坏，然后后来都参加 Mac 的人都说乔布斯虽然有缺点但是还是那么好呢？其实呢原因也不复杂，大家参加工作的人一定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呢你把不佩服你的人赶走就可以了。大家参加工作以后就会发现，一个人啊不管肯定是有爬到中层或者是高层的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哈，我们不能说爬到高层的一定是好人是吧，但好人也不一定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因此我们不能用好坏来这样去说，只是我这样讲一下。肯定有一个比你职位高的人，然后呢他你不佩服他，比如说他可能比较好色，他可能比较贪财，这个在各种公司都有啊。这个说实在只是大家不讲，有的人确实就比较好色，看到女员工就受不了，这个大家也在互联网上也能看到了是吧。就是说你不佩服他，有的人特别抢功，但是呢你仍然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就佩服这个人是不是。如果他升到了这个职位上，下面有一群人特别佩服他，如果你不佩服他的人呢，他也知道你不佩服他，他肯定能感觉到嘛，他就把你排挤掉，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呢最终呢还是叫什么幸存者是吧，幸存者偏差。不佩服乔布斯的人怎么做，乔布斯把他赶走就是嘛。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乔布斯粉丝吧，可能是说乔布斯好像有这个毛病有这个毛病，但是呢天天喊这个改变世界，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改变吧哈，很多的人都是学了乔布斯的臭毛病，但是呢又没有乔布斯的能力。比如说我以前电台里讲过的那个验血公司的 CEO 是吧，女 CEO 为了能够穿这个乔布斯一样的黑色套头衫，黑色的很热嘛，夏天会很热，然后她把公司的 空调调得很低，然后就为了穿着这个他那身衣服是吧？虽然我很多期没讲了哈，我最后再说一下，因为最近又有好多人会这样去问，就是说特别想听干货，就说我听你的电台是什么，就是让我听干货嘛，我要造苹果电脑，最好是我听了苹果电脑，就说能造出苹果二来，就是说想从电脑里，想从电台里啊知道技术细节，这种人的话。有人加过我的微信，然后去问什么东西，如果不是100%的话，哈，也是99%。很多的人啊，就是说要干货的人都是叶公好龙，真的是叶公好龙。他认为他喜欢技术，实际上没有。实际上，你只要稍微的一搜苹果二，苹果二，这个电路图啊，网上都是有的，好几百页，都有专门的书说如何做一台苹果二电脑，这个都跟你讲了。但是呢，你如果看那本书的话，你也甚至可以下载到 PDF。你看完那本书的话，实际上那本书是讲什么？不会讲故事，就是讲微机原理，就是我们讲的微机原理。你如何实现一个加法器，如何什么样子，就这个样子。你如果看完那本书的话，那个真的是干货，就是微机原理。那本书就是微机原理。我上学的时候，又有句话嘛，也就很粗鲁的话，我们把管这种人叫花小钱装大逼。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也不想花钱，时间我也不想投入。但是呢，我就是想，就多快好省的呢，哎，来点干货，然后能够吹牛出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吧？办不到的。我们学历史也好，包括科技史，因为我做的相当于科技史嘛，你实际上是不能学干货的，在电台里起码是不能学干货，因为我们的教育啊，现在整个的教育定位是什么？就教育出来的是工具人，就是说呢，你知道工具就可以，你就是个工具。并不是说，你会使用工具，就是你本身就是个工具，就把脑袋啊给你整残废了，你听话就可以。看历史的话，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哎，当时的人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我100%的相信，在中国能够开创类似于乔布斯事业的人，肯定是零个，一个人都没有。就说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永远碰不到美国这样开放的这个社会，然后比较有宽容一点的。或者是美国硅谷那时候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具备的，所以呢，不要想着去，哎呀，听了电台或者是你看了历史书，你就可以开创那个事业。首先没有那个机遇，你没有出生在美国嘛，就这个样，你没有在那个年代出生在美国，你就造不出苹果电脑出来。其次呢，你再说再怎么样子，你大概就是卖卖假货，或者是吧，反正肯定是做不到乔布斯就是了。这种事情。实际上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事情，我们只能学反复上演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哈，你这个 Mac 项目，然后被乔布斯抢了，只要你参加工作的事的话，这种事情在大部分公司每天都在发生，100%发生。就是说呢，你做了个项目，其他的人要来跟你交接，或者是隔了几个部门的人要来抢这个功劳，这个是在公司里日常，并不是说我要专心做项目，而是你要确保。人家你做了一个 Mac 项目，然后乔布斯来抢，你怎么样子？或者是你看到其他人做了一个 Mac 项目，你是乔布斯是吧？因为你崇拜乔布斯，你如何把他的项目抢过来？就是这个样子。但这个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可以通过历史看看，哎，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是吧？你可以学乔布斯啊，你可以学乔布斯，就是说把你不喜欢的人都开掉嘛。很多的公司不都是这个样子嘛？哎，老板是学乔布斯，但是啊，他又没有乔布斯的能力，就是有乔布斯的臭毛病，是吧？然后你要如何面对嘛？是忍气吞声呢，还是跟他猛干呢？如果你目标是乔布斯，是吧？据为己有，你该怎么做？你有没有能力抢过来？这种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在每个公司的每天都在上演，你想不做出自己的选择都不行。这个杰弗瑞斯基的 Mac 项目呢，被抢走以后，他从苹果出走以后啊。办了一个公司叫 Information a Place， 然后呢，他想设计电脑，那台电脑就是他好像后来又去了佳能 Canon Cat， 就是说猫嘛，佳能猫，他这台电脑就也上市了，是在1987年上市的。乔布斯的 Mac 是什么？1984年上市的，外形非常非常的一样，只差一点，就是一个的软驱啊，上面有软驱，两台电脑都有软驱，一个软驱是竖着排的。一个软驱是横着排的，其他的你就看键盘上，包括配色什么都是一样的。为什么？非常一样。这两个电脑大部分都是这个 Jeff Reske 设计的嘛，当然会差不多一样。但你也可以说是这个 Jeff Reske 先， 这个佳能 Kit 然后抄的是吧？这个是，不管怎么样了，反正确实是这个 Jeff Reske 先做的这个项目，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叫佳能 Kit 的。然后呢，这个电脑实际上是没有取得 Mac 那么大的成功。再说你晚了三四年是吧？这个人倒是与这个乔布斯一直不对付，但是有一点他们两个的归宿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在壮年的时候死于癌症，而且癌症的名字都是一样的，是吧？胰腺癌。两个人都是胰腺癌，但我们再可以看看这个乔布斯这边，可应该学习一下人家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你比如说你想嘛，你抢来了一个项目是吧？啊，人家做的挺好，做了两三年有成就了，然后你把它开除了，然后把项目抢过来，这件事情在每家的公司里都会在上映。你参加工作了你就知道了，如何把人家的功劳抢过来非常重要，是吧？你抢过来以后啊，肯定有人。颇有微词嘛，说你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肯定有人不服你。但是，比如说像乔布斯的两年一直嘲笑这个项目，一旦发现项目好抢过来，道义上是过不去的。那怎么才能平复这种争议呢？方法就不难，就开除是吧？乔布斯是用的这个方法。在1981年2月25日的时候，这一天就是星期三是吧？然后苹果早期的员工啊，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三。在乔布斯的推动之下，苹果公司就开除人嘛。然后苹果公司可能你也不能说是乔布斯受益的，反正不服乔布斯的全开了嘛，四个主管开除了三个，还剩一个是吧？还剩一个那肯定很服，然后还有30多个技术人员也被开除了。由于 Jeff Reske 当然也在起来是吧？早走了，他走的太匆忙，他的东西也就没有收嘛。你走的，比如说你一上班，乔布斯说你赶紧滚吧是吧？现在你被解雇了，你能怎么样？你就走嘛。然后他留下了很多摄影器材和模型。他的座位呢，马上就有一个被叫安迪的人是吧？安迪·亨特菲尔德，然后这个家伙做了，然后这个家伙还写了一本书是吧？就说哎，我坐过去发现原来是 Jeff Reske 的座位啊，他的东西好多都没有拿走是吧？这个家伙写了一本书还。然后 Mac 的发明者就在苹果公司的生涯就是这样惨淡的收场了。没有人知道，只有维基百科上提了一句说，哎呀，他发明了 Mac 是吧？他给 Mac 起了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嘛，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你只要取得了胜利，然后呢，你就掌握了修改历史的权利。有时候呢，你要去修改历史的话，实际上是不用说谎的，你只需用说一部分实话，就完全可以骗别人。这个是我深有体会，是吧？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比如说我的工作是什么？开网约车。上班的时候呢，我会先送老婆去上班，然后呢顺路拉几个人嘛，赚点钱嘛，起码是补充一下油费是吧？有一次呢，我就拉到了一个姑娘，然后到达老婆的公司以后啊，她就下车了嘛，一下车，然后这个姑娘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她可以不付钱？难道她不是坐网约车的嘛？我就说哦，我说是这个样子是吧？昨天晚上她陪我睡觉了，所以可以不用付钱。然后这个姑娘也一直没有讲话嘛，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说，哎呀，我晚上也有空是吧？我们加个微信嘛，也不想付这个车费了。以后我有没有说谎话呢？实际上是没有说谎话，因为他看到了我老婆没有付钱是吧？然后我说的也是实话呀，确实昨天晚上他陪我睡觉，就这个样子。我认为我没有说一句谎话，是不是？只是我隐藏了一点点事实。成功人士的传记也好，还是历史也好，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看这个王子与公主的时候，往往会看到两个人在一起了是吧，就写一句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后就不写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再写王子由于生活所迫开启了出租车，公主呢由于生活所迫然后在超市里做起了收银员，两个人还生了两个不听话学习也不好的孩子，艰难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就不是童话了，这就是写实文学，肯定没有人愿意读。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所有的书啊，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让自己读起来很爽。不管你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喜欢读让自己爽的书，叫爽文。至于是不是真实的，一点也不重要，反而越真实的话会越无聊，也会越沉重，也就越没有人看。因为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你不如找一点干货来骗骗自己哈，不要给自己添堵。就是最好是，哎呀，你掌握了这10条就能够什么样子，是吧？大家为什么特别喜欢看这种鸡汤类的？就是说，掌握10条让你生活更好的经验，因为你认为你读了这10条， 哇，我要按照十条来做就可以成功，实际上狗屁是吧？实际上不太可能。我前面节目里讲过一个 ENIAC，现在又碰到了是吧？算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子计算机，在这个团队中啊，实际上是有一个中国人，因为我不像在电台里讲，一贯以来哈，我不太想在电台里讲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因为我发现与讲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啊，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在那一期里我也没讲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对的，因为这个人呢并不是主力，他确实参与了 ENIAC 机器的研发工作，他的名字也叫董铁宝。江苏人哈，江苏人，江浙人都比较聪明。现在老家是，他的老家哈，他的老家是江苏常州的武进区，以前可能叫武进县，没有去过常州，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江苏、浙江确实出了很多的才子，比我们都聪明是吧？比我们这种北方人要聪明。然后呢，这个江苏人呢，他考入哪个大学？就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呢？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华，然后他就理所当然的加入了什么部队啊？国民党的部队。就抗战，我那时候抗战的主力实际上是国民党的部队，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淞沪会战什么，他去参军了。等到抗日战争打得差不多了，因为宣布胜利了，他就去美国留学了，因为已经发现我已经报效完祖国了，是吧？然后就去美国留学了。留学的时候就获得了博士，可能去了几所学校，包括什么？伊利诺伊大学是吗？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为人类做过贡献的人嘛。然后呢，学成归国是吧？1958年的时候，他回到了北京大学。然后，哎，是1958或者是什么了？反正是那个年份差不多。他就是回中国，然后做出了中国第一台国产电脑，达到了什么百万次计算，就是说呢，相比于美国，并没有落后太多，牛人是吧？我们可以是看到他是牛人。北京大学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做《北京大学记事》1898到1997，就是整个100年上下两册，大概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当时我是买了，因为我觉得北京大学这么厉害，我们又考不进去，可以看看《北京大学记事》嘛。然后董铁宝这个牛人在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哈。后来呢，我才发现，哎，他原来回国做了三台电脑，相比于美国的话，真的是没有落后。至少没有落后太多，因为他已经达到了每秒百万次。当时同期美国也就这个水平，但是呢，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到此结束了，我就非常的疑惑，是吧？这么个牛人，参过军，打过日本人，然后呢，大家没有打过内战，是吧？然后造过 ENIAC，还造了三台，至少是三台，一台是北京大学，一台是中科院，一台是什么什么，反正造了三台百万次计算的计算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我就开始找不同的资料，发现王子和公主结婚以后的历史就非常非常不准确了。至少呢，这个董铁宝教授死亡就是三种死法，一种呢是说他在学校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了，另一种呢是说他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还有一种是在游泳池里自杀了。至于哪一种不知道，所以呢，记录里只有一句话：后自杀身亡。后来呢，我才发现原来北京大学校史里啊。写北大校史写作有一条规则，就是在某个年代被打死或者自杀的人呢，你要是正教授或者系领导还是什么领导，反正一个级别领导以上的人才能记录一下名字，其他的一概忽略不计。比如说你是个副教授，或者你是一个讲师，哎，你死了白死了，你这个就是分母。就是说，所以呢，董铁宝呢刚刚达到这个名字，这就是历史嘛。那整个历史的记录就是这么的荒谬，是吧？这是我看历史的时候发现的，大家可以搜搜董铁宝，被称之为中国计算机之父，但是你也不好宣传他呀，为什么呢？他虽然造出了与美国相同的电脑，是吧？不能说相同的，反正比较牛逼的电脑，计算速度也挺快，但是呢，后自杀身亡，讲的。你如果搜的话，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在讲前面啊，哎呦，他是如何的辗转到多个国家，为了回来报效祖国，先去欧洲，再去哪里，美国又不放他，他放弃了美国的什么东西，然后回来报效祖国，实际上他自杀了。你说他那三台电脑对我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贡献？我认为，不见得有，是吧？因为他都自杀了，你说有什么特别大的贡献，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吧。 那我们再澄清一个问题，那 Mac 之父到底是谁呢？最终的胜利者是谁？就是谁了？乔布斯是吗？所以呢，有无数的文章，大家一搜的话就会大家都会说，哎，乔布斯是 Mac 之父，就这个样子，因为他成功了嘛，他胜利了，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当然了，我强烈推荐一下这本杂志哈，叫《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话也是有这本杂志的，它倒闭了一次，没人看。据说啊，最没人看的时候，中国14亿人大概出三千册。真的是，你一个杂志才发行3000册，肯定是罩不住这个整个的发行成本嘛。据说啊，最后惨淡到这个程度，因为上面是讲什么？上面都是讲科学的事情，而且他这本杂志啊，就是给初中生或者是就初中生看的。你再高了可能看不懂，但是他就是提高你的兴趣嘛。在《科学美国人》上，很多的诺奖获得者会写文章呢，比如说爱因斯坦写过，费曼写过，比如说你讲这个相对论的话，你喜欢听这个爱因斯坦讲，还是喜欢听哪个科普作家讲？就这个样子是吧？所以大家都肯定，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喜欢看爱因斯坦写的文章。那现在这个杂志，重生了啊，重生之后啊，就把美国去掉了，就叫现在叫环球科学。相比以前的话，现在删的实际上更厉害。你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大概就是说，搜 PDF。盗版没事哈，科学美国人盗版也是盗版美国的，它英文原版，你可以看这个英文原版与这个环球科学，你对比着看，就删的实在是有点不大像样了，是吧？就只能叫科学美国人文章比较多的杂志，不能叫科学美国人了，就是说稍微有点什么的就删了，不换其他的，就有英文阅读能力的还是去读原版，就是这个海盗湾。你一搜啊，哎呀，这更新的特别快啊！这个美国人也是，实际上盗版也挺严重的。这本杂志上呢，乔布斯，当年刊登了2页广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自行车，是吧？广告解释了为什么人类你跑不过很多动物，但是骑上自行车以后啊，就能够速度超过不少动物。比如说我跑不过狗，可能我不知道，我瞎扯的，我跑不过狗，我是相信。但是你骑上自行车能不能跑过狗？这个真的是不清楚哈，狗的速度是多少不知道。哎，我那群里有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叫红薯，以后我问他一下，你能不能跑过狗？他是舔狗是吧？他跑过能不能跑过你的同类？骑上自行车，就麦克电脑的，他就说呢，我这个电脑就是人类思想的自行车，所以呢，乔布斯一直试图把这个麦克电脑的名字啊，不要叫麦克，就叫自行车。你要什么自行车是吧？要自行车，但是呢，最终。苹果内部的员工是十分反对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只好保留了整个的代号，直到今天哈，直到今天我们都说是 Mac 电脑，而不是说我们买个 Mac 电脑是吧？Mac，而不是说我们买个自行车啊，那好像是比较幼稚是吧？实际上他一直想把 Mac 电脑的名字换成自行车，然后从而抹杀掉这个 Jeff Reske 的最后一点点印记。当然，我也并不是，因为有很多的粉丝是乔布斯哈，这件事情是真的，大家可以去搜整个的书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人叫什么叫中国人特别喜欢讲，就是说人死为大，你为什么要讲死的人是吧？那个 Jeff Reske 当然也去世了是吧？他的得的病是跟这个乔布斯一样，所以两个人都死了都为大是吧？我讲的是起码是书上讲的哈。因为有很多的粉丝啊，他特别的崩溃。我看到这种人，我也生气。你干嘛要粉这些东西是吧？他就觉得人死为大，你为什么要挖人家黑历史？这不是黑历史，这是书上为什么？是吧？关于 Mac 开发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是吧？下一期的话再讲讲。我觉得讲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有趣的哈。我个人喜欢挖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也是从书上看到的。好嘞，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软件那些事"6个字哈，"软件那些事"啊。如果你关注"软件那些事"，当然因为我发音不准，实际上那个不是我哈，只有6个字的"软件那些事"才是我。好嘞，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再见。